不管你信主或不信主，你都知道你最后的目的地是什么。当然我们如果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人 OK， 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如果我知道的目的地是这个死的话，有几种态度。一个是我当然是不想死，没有一个人想死 OK。 那还有一种态度是什么？不去想死，就是好像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了，我都不要想，都不要想 OK。 那孔子是也是这一类型的哈。孔子的答案是什么？未知生焉知死，我不要去想了，我要不要去想。那当然我们基督徒对死亡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待会我们会接下来会讲 OK。 那门徒忧愁，门徒忧愁什么？门徒忧愁的是他们的老师，他们这个跟着三年的老师要离开他们了，他们要跟随的这位老师要走了，他们就变成无依无靠了哈，没有一个可以仰望、可以依靠的一个老师。所以你愁我愁，大家都愁，忧愁。我不晓得今天你的生活里头是不是也是充满了忧愁哈？当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还有很多的忧愁哈。我们的有工作的话是累得半死，所以周末也在想，很愁。OK， 没工作更愁，下个月的 bill 付不出来。这个没有钱，这个没办法付房贷，愁。有了钱呢，又怕股票跌，也是愁。OK， 我觉得人都有忧愁，人生都有忧愁。但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看看，如果基督徒你今天得到的一些福分，圣经里面说如果这些福分让你更忧愁的话，那可能不是真正神给你的福分。耶和华所赐的是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圣经里面也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也是神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门徒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都是白白的忧虑，我们需要仰望的是神的供应。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门徒最终的盼望是什么。多马已经讲了，我实在不晓得这个出路是什么，我不晓得这条路要怎么走。耶稣自己就给答案了。耶稣的答案，耶稌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我是，我就是那个答案。但是人生的道路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人生道路可以是死亡，可以是永生。如果你是一个不信神的，我不晓得你还能够想超过什么东西。到了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那就是死亡。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盼望，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有一个天家，神为我们预备。当你把这两个比较起来，你的目的地不同， 你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GPS 你我输入一个是往东一个往西，你的路完全不一样，你的方向也不一样，一个是往东一个是往西，你的经历也不一样啊。你往东可能看到的东西跟往西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的心情也完全不一样。今天你的目的地如果是一个休止符，完全 silent， 跟你要进天家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再次讲一次哈，你的目的地不同的时候，你的道路也不同，你的道路不同，你的方向也不同，你方向不同，你的经历也不同，你的方经历不同，你心情也不同。在圣经里面他说到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基督徒相信的。在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对这个人生的道路有什么，能有什么样的看法？人到了尽头就是死，那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人都已经不见了。那当然中国人也会说，我们要人死要怎么样，留什么，留名 OK， 虎死留皮 OK， 这个世世代代都会来不管是纪念你或是臭骂你 OK。 但是你要想想看哈，科学家说这个太阳啊还要烧多久啊，有没有人知道？我昨天去翻了一下，说这个太阳已经燃烧了46亿年，哇好长，然后再50还可以再烧50亿年，还是可以烧50亿年。那有人说哦50亿年很长，50亿年很长，我等到那时候再说吧 OK， 因为那时候人变成什么样，进化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50亿年以后这个世界就消失了，这个宇宙也是终极也是会要么就死亡 OK， 或者说它会又重新这大爆炸又回到一个的 reverse， 又回到一个压缩 OK。昨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大撕裂，我第一次听到的，我最近比较没有注意这种新闻。大撕裂就是说宇宙无限的一个膨胀，无限的一个膨胀，到最后整个超过这个物理的一些定律，然后就整个大撕裂。这不管怎么样，这个宇宙到最后就是灭亡了。我不晓得，如果这个宇宙这个地球都要毁灭的话，这个流民流皮到底还有什么意思？人生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就什么呀，吃吃喝喝，享乐主义就是这样来的哈。因为我们吃吃喝喝过一生，这不是就最好的？进化论的话跟我们讲说，我们就是物竞天择，今天我们能抓什么就抓什么，能拿什么就是拿什么。那中国人其实最聪明了，人不自私的话是什么？天诛地灭，最合乎这个观念哈，最合乎如果人的尽头就是死亡的话。 那我以前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在大学里，我是在佛学社里头。那佛学社里头，那我想这个是中国的比较很多人信的一个宗教哈。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他的人生的道路是什么？他的目的，先讲佛教徒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无我、涅槃，最终要目的超脱轮回。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话，你就在这个轮回里头打转打转，有一天你希望你可以超脱这一切，你就成佛。这是佛教徒的道路。那我们来看看绝对真理。今天在我们的后现代社会最常讲的是什么？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人们最相信的还是什么？真的东西哈。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一个真心对你的配偶？要啊。你要不要真情？我们也都要真情。OK。那中国人常说怎么真金不怕火炼，真金不怕火炼。所以真的东西其实人们还是渴望。为什么呢？真的东西有两种特性，一种是有价值，有价值。 OK， 真金当然是比假金更有它的价值。 OK， 那真情更是没话讲了哈，真情是无价的哈。你对你的配偶的真情是完全不能用价钱来估。真的东西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它可以延续很久。OK， 如果这个东西三天就没有了，那这个东西是不值钱的。在台湾有一个，如果人家说你叫做蛋塔效应的话，就表示这个东西不值得珍惜哈。为什么呢？前几年有一阵子台湾风行这个普世蛋塔 ，OK， 跟普通的蛋塔是不一样的，普世蛋塔上面还有焦糖。这是我自己，我只知道上面有焦糖而已。那时候台湾疯到一个程度，到处大街小巷全部都开普世蛋挞店，不只是面包店做普世蛋挞。曾几何时，过了一两年以后，这些店全部倒掉了，全部都倒掉了，没有时间的考量，考验不出这个价值。所以真的东西要有它的价值，而且它的保存期限要很长，甚至是永恒。另外一个我们要讲到的绝对真理跟相对的真理，今天在后现代的社会里头，因为已经没有造物主的人们不相信有一位神，那不相信有一位神来定下这些定理。 OK， 造物主不只是给我们定下一些科学家认为的定理，不管是物理化学的定理定律，造物主造了我们人以后，他也定了一些属灵的定律给我们。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神丢出去的话，这个世界没有神，这个世界是从混乱当中，从几率当中，从碰撞当中 所产生的话，那谁要来决定这个道德的？所以人就要自己来定这个道德的标准，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那每个人都是自己。那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你自己决定的，你自己决定的真理，你就觉得我可以在我自己想要的有充分的自由。很多时候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为什么对基督教有这么大的敌意？他们就觉得，就说你基督教，你们就是把这些道德规范套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没有自由。你要我做这个，我要 follow 这个，我不愿意信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基督教给我很大的束缚，我就从此没有自由。但是我听到有一次听到一些对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其实在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些辩论，关于这个自由这个的辩论，我想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有兴趣也看过。他说基督教的自由是在神所设定的范围里头，你有无限的自由，你今天是一个鱼，你在水里头你可以游得很开心，因为神造鱼就是鱼。今天你是一个鱼，你如果想要到天空去飞的话，你想要到天空去自由的话，你就死了，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一个自由的空间。今天神造人，人是在做一个人，做人，做人可以得完全的自由。但是科学家说这个不是我要的，科学家说我的自由是要我自己想到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但是在这个辩论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在无神论的里头，所有的事情都是怎么样，都是几率，都是一些化学的物理的激荡在你脑袋里头。就像我当中，我们有很多是 programmer 哈，我们脑袋里头，如果我们的 DNA 已经决定我们每一步要做什么事情，那真的我们这些所谓的有自由的人真的有自由吗？基督教说造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给我们自由意志，是从神来的，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今天如果没有那个造物主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的话，今天所有你所想的、所听的、所说的都是一些化学反应而已，这些化学反应都是照着化学的定律，照着它的 program 执行。那你真的有自由吗？你真正有自由吗？你反而真的是没有自由。在诗篇里头，诗人说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基督徒，我们真的是真的想要得到自由的话，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更认真去读。因为我们今天即使今天我们说基督徒，我们造物主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是完全得自由，但是我们最多的捆绑是来自于什么？其实是罪的捆绑。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还有软弱的地方，我们的罪的捆绑让我们没有得到自由。虽然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你被罪捆绑，不能得到那个自由。 约翰福音里头也说，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真理，主耶稣的这等真理，所以我们没办法得到这个自由。我们在讲到生命，主耶稣从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你的生命的价值，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人是有价值的，不论你是贫穷、尊贵，或是你是下等，或是你什么肤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神的形象里头，这是神照他的形象照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价值的来源。如果今天你不是神赐给你的生命价值，那你怎么定义你的生命价值？你定义你的生命价值可能靠着你在社会里的身份地位来肯定你的价值，还有些人是靠着什么财富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你的成就来肯定你的价值。当你的价值的肯定是从这些来的话，你这一生的道路走的会跟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的价值是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反讽的一个句话哈。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主耶稣基督，我们上礼拜才庆祝他的Easter, OK, 复活节。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那我们整个信仰是破灭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这位神的话，这世上没有这位神的话，真的是我们吃吃喝喝，把这一生好好过就好了哈。这其实是我一个合理的一个结论哈。好几个月以前，我曾经在礼拜六的时候跟一群弟兄姐妹、一群弟兄分享了，在礼拜六早上分享了，有一次分享，讲到这个，我个人自己在教会的服事，我自己的可以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反思哈。那我信主三十年，信主三十年，那我就在想，我在当中跟弟兄们讲，他说，其实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都怎么样，都想要生存下来 ，OK， 念一个书，找一份工 ，OK， 打拼出一个事业，我们想要生存下来 ，OK， 那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这些稳定以后，我们就想要好一点的生活，好一点的生活就买车子、买房子 ，OK， 搬到好一些的学区 ，OK。到了下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讲到生命的东西，感谢神哈，因为我三十年前能够信主，我就开始思考生命的东西。从生存、生活到生命， 那多少时候其实我们在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回到这个生存里头。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当你的生命是成熟的时候，你回头看你的生活，你应该是怎么样？你不太在乎是今天活得怎么样。今天如果说神给你丰丰富富，你还是你活得开心感恩。今天如果遇到各样的难处，生病失业，但是你的生命可以支撑出你的生活，你的态度就不一样。生存对你而言的话，生存今天如果说你相信的，你的生命相信你将来要到永恒的天家的话，你的生存不再威胁你，你的生存不再是一个悲剧，你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好忧虑。你有看到吗？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它会影响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存的观念。但是如果你的生整个的人生的主导是在生存的话，你今天是怎么样？什么事情都要跟人家 fight， 什么事情都要跟人家争，什么事情你都要跟人家抢。为什么？你要生存。那如果你的生命的主导是什么？是生活的话，你今天就想要一直换房子，你想要赚更多的钱，你想要开更多的公司，让你的生活更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生命是答案。今天你的人生过程里头，如果没有把生命先定好的话，你一辈子都还在挣扎在生存，挣扎在生活里头，那你就很多的忧愁。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啊，他其实是一个无神论的人。当然他从小应该在这个社会里头熏陶的是一个有神的一个教有神的一个社会啊。他自己也这么讲，他说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的，他竟然讲除非先假设有上帝，否则探讨人生的目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罗素表示，若人若要探讨生命的意义，一旦把造物主的概念拿掉，人的生存就只剩下无奈。我想基督徒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所走的道路，跟今天你信主走的道路，我自己回想，如果30年前我没有信主的话，我今天真的不晓得我自己会走到什么地方去。感谢主哈，神拣选了我，神让我走上这条路。我也盼望我们在当中，如果是还有一些弟兄，不是，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还在寻找这段路的时候，你可以来好好想想看，我们人生的路是应该怎么走。我刚才已经讲过，在创世纪里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照他的形象，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今天我们有神的形象在当中，今天中国人常常说，你一个人如果是很坏很坏，会说你什么不像人。 不像人。今天神造我们人，他有一些规范哈。这本圣经就是人的使用手册。我们好好的读这本圣经，你就知道好好怎么样把人，神所创造的这个人，好好的使用，好好的发挥到淋漓尽致。基督徒的生命意义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先要认识造物主。如果你不认识这位造物主的话，你就不晓得这位造物主的心意是什么。你要认识这位造物主，你要敬畏他，你才会谦卑在他面前。第二，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敬礼，有13位的弟兄姐妹，包括青少年要来受浸，他们要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来宣告他们跟神的关系，借着主耶稣基督，他们回到神的天家里头，他们愿意跟神和好。第三，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刚才我已经讲了哈，我们要活得像人。第四，就是爱神爱人，不只是我们自己要改变，这个改变是最终要爱神，要荣耀神，也要爱人，为的是荣耀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在罗马南部有一个教堂哈，这个教堂叫做 Church of Domine Quo Vadis， 有没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当然应该不会知道，这是拉丁文，也许只有 Balix 知道。 OK， 也许只有 Balix 知道。这个教堂的名字就叫做主你往哪里去。 Domain 就是主，就是 Lord。 OK， Call Q-U-O 就是你 Vadis 哪里去。 OK， 这个有一个传说的故事，这个所有的12门徒到最后都有一些传说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在尼洛迫害这个罗马基督徒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彼得就想离开罗马去逃离这个尼洛的迫害。那当时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教堂的地方，突然耶稣显现了。耶稣显现的时候，当时彼得问了这个问题，主你往哪里去？那耶稣跟他说，我往罗马再次钉十字架。彼得听了以后很扎心，就毅然重返罗马，被钉十字架。而且他说，我是不配像耶稣一样正的钉十字架，所以他要求罗马兵丁给他倒钉十字架，所以他在罗马后来殉道了。其实这个问题彼得问了两次，在我们刚才看的这个14章的前一章，彼得跟耶稣的对话里头，他也问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你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却要跟我去。然后接下来就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同样的一个问题，主你往哪里去？第一次的时候彼得跌倒了，三次不认主，主把他挽回来。第二次问同样的问题，主王你往哪里去？他看到主耶稣，他毅然决然的完全的摆上奉献给主。主其实是在问彼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往哪里去？今天对于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要问你，在人生的路上你到底要往哪里去？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前面的路还要走多远？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路有一个尽头呢？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你到底要哪里去？主耶稣说，我是这个答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借着我可以回到神那里，若借着我我可以到天家里去头，因为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就很踏实，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就有把握。对于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今天主也在问你同样的问题，你往哪里去呢？忙忙碌碌一生，来来去去，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既然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我们遇见主的时候，主会问你说，你往哪里去？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真的是再次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门，因为主你是已经指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明心，一条道路，一个通往永生的道路，一个有把握的道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没有理会圣灵给我们的一些警告，圣灵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还是毅然决然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跟彼得一样，再一次的遇见主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一生要怎么走是在神你自己的掌握当中。主，我也为一些慕道的朋友来祷告，因为若不是有这条道路，我们人的一生是何等的短暂，我们人的一生是何等的没有盼望。因为当我们信息气息终了的时候，一切都消失无有。主啊，求你真的是也帮助这些慕道的朋友找到这条路，这条通往主耶稣的道路，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 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保守我们每天在这条道路上面行走的时候，能够紧紧的跟随的主耶稣的脚步，让我们走得踏实，让我们知道跟随主永不丢失。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